呢，各位拿那个菜回去哈，各位都拿了一些菜是吗？泡水泡久一点，然后就如果放盐水洗一下也好啊。我这个菜呢可不是好干净哦。农场的菜呢都是要施肥啦，也要撒农药啊，也要撒农药呢，它才会长得好呢。那个大妈，他就说啊，他只施一次肥就没施肥。我不信大妈的嘴的，我只信我自己的经验的。我是个呢，菜田汉子，今年种的菜特别多，我种马铃薯今年收成两吨，种了六行。
在哪里
啊？
在哪个地方？
在我的庙啊。
多大的地？
一行是这里到你那边这么长啊，一行总共种了六行，种了六行收成大概两吨。
要不要加重肥呢？要不要加肥料？
我只施一次底肥啊，然后就等了。他一颗收十五个马铃薯到二十个马铃薯一颗。一颗大概两三磅吧，它是收成，就一颗。你看我呢，施肥是这样，我现在已经堆好了。
哪一种肥？
堆肥。
我堆肥。
堆肥
呢，就是compost 啊，然后还有捡那个树脂什么呢？那到时候就全部堆进去，然后烧起来了，盖土让它成灰，然后还有我们的厨余，厨余呢，我们是放糖下去发酵，
对，
成了 enzyme，
啊，
然后又掺进去，还有呢，我们的母鸡、公鸡，他们的那个呢鸡粪，再加上我两只狼狗的狗粪，
狗粪不好啊，狗粪不适合，
狗粪我们放石灰。放石灰去呢，那个呢，编织，然后有时我不小心就在旁边尿尿，全部呢就是搞起来 mix 起来呢，我们就堆，堆，现在已经堆了，下雨我又翻，然后有 compost 呢，我们那个草的 compost 啊，全部堆去翻，然后明年呢，明年就 pumpkin 一铲一铲铲下来铺平。大概铺这么宽吧，比这个短一点，我就种两颗，左一颗右一颗，一行两颗这样，每一颗隔大概16寸左右，一颗，那就一种的时候就放一把，我放的肥呢是6/24/24。化肥，就只放一次，就没有再放肥，没有再管，一次过收成。
但是要浇水
啊？
要浇水。
今年没有浇水，今年没浇水，没
浇过。自然下雨。
今年我们呢，中西部雨水特别
够，
特别够。我种了比人家快。别人呢，就是4月到5月才开始种东西，我呢就6月已经收马铃薯了，我就是3月到来之前我就已经种下去了，种下去它冒出来的时候，如果呢还没有到4月中，它就可能还有下雪，所以每一次我就是麻烦一点，我看要下雪了，我马上黑布一把它盖着。然后雪，我们那边呢一个星期雪就融，它不会像芝加哥这样积累，天气已经越来越暖和，所以呢我大概今年我盖了两次，就是那个马铃薯的苗上来了，超过地面了，下雪它就会把它冻死，但是它不会真正死，它就冻死了，它又再飙上来，那就慢了好多咯，所以我该勤劳一点就有功德，就我盖了它，然后呢不下雪融雪了， 要把它撕开，所以大概我六月底就收马铃薯，啊，我是三行隔一个月，定三行又隔一个月，所以我挖完这个分完了又分另外一个，啊。
你是盖什么？盖稻草还盖？
啊，我是盖那个黑的帆布，
哦，
黑的大块的那个 plastic 布，
哦，
稍微盖一下就可以了，嗯嗯。
师傅，你有多少人工一起做这个？
一个好汉我已经上网请人了，没人应征啊，好，我
一个人收吗？
啊，
也一个人收，
一个人收我现在 好辛苦啊，我两年前呢还是我的狗狗来收，我有一只狼狗没有教它，它就很会挖马铃薯啊，他挖一次可以挖半吨马铃薯，啊，就你指一下 ，dig， 我就叫挖，叫 dig 这样的，啊，你得快手一点，啊，你不剪呢，啊，他看见大颗你还没剪，他就用口咬了，啊，但这只狼狗呢，它120磅，好大，身体很壮，哎，它这个爪功，它的爪功很厉害。啊，但你他很紧张，那狗的他就有点紧张，他挖了你不捡，他就用口帮忙，这样他会咬到破洞，所以呢，只有我跟得上，我是禅宗嘛，非常锐利，只看不想，啊，一想就错过了，啊，所以我又和他合作的非常好，嗯，
我们两个月前到法国南部，当地有很多地方产那个 truffle。
哦，
他以前抓虎是用猪在找，结果那个猪喜欢吃抓虎，所以他你稍微慢一点，他就把你吃掉了。
就是呢，
所以现在都不再找猪了，找狗，那狗不吃，但是它鼻子很灵，
是这样，
所以这狗很好用。
嗯，不，现在我自己挖，我自己在挖，我就是用铲挖。出家人呢，多做学问，没做劳动，他身体退化，所以我就当什么，我有个叉叉啊，叉叉一铲就一颗喽，它就全部在一起的，啊，我只种两种，红的和黄的，我不种那个白的，啊，我们喜欢吃那个红和黄的，所以我就专种红和黄的。
师傅，你说你加的那个肥是？六二十四，
哈哈，一般的呢是十二，就所有呢那个瓜果都可以用，瓜果都可以用，如果叶子的呢就大概上多一点叶子那个 nitrogen， 啊哈，如果是呢瓜果啦或者根茎的东西就要多一点 protein。啊，我另外也有发这个 protein， 就是我像今年我种了3批黄的长豆，啊，我一次收这个就是摘一天可以摘整30磅，
长豆，
我现在呢那个，
有没有种花生？
没。那个呢鼠患很严重，黄豆啦，那个花生那些我都种不起来，他们会来破坏。
种蚕豆啊，
蚕豆我种，蚕豆我种，
对土非常好的。
蚕豆我大概我很快的，二月份我就已经蚕豆种下去了，我告诉你我怎么种，我就那个人家买给我花了那个花盆，黑色的花盆上面有一个眼的，我就留下来，越长的我越喜欢，我二月份种在土，我种的深我叫深埋，那挖那个坑的时候呢，你挖那个坑种下去要比这个坑低下去呢6寸到8寸，这样子呢先种它就在里面比较暖和了，它不怕呢这个冷了，所以它种起来真的冷了你把那个盖下去，还有阳光出来打开，傍晚记得盖回去，我大概这样，所以我比别人呢都种得早，乌龙不能懒， 不懒了的就收成比别人快。
嗯，所以你那个土木灰是对的，那个
是
的，那怎么会被假释非常多？
对呀、啊，对对对，
一定要烧啊！
对，那土木灰一定要烧啊！你
不能不能烧吧？
啊，偷偷的
我也学啊，中西部，中西部啊，你那些白人的家庭啊，我有好多他们很有这种生根的能力的，啊，好多我们以为他们也不太怎么务农，不是，好多人呢、啊、就可能是这种环境啊，那个污染啊什么很多，就好多人他们都很有这种啊，对了对了，他们又就。对对对，给我换好多。
嗯。
今年我本来是种30棵那个番茄、
嗯，
后来呢，我又给他讲，我说我没有 big boy， 你种 big boy， 我给你换。
嗯、
这样啊，他就给我30棵 big boy， 所以我今年种了60棵番茄。
吃不完，吃不完。
我的一个徒弟说，我不拿师傅你自己扛，我把那我别人送了我们一台那个叫什么 golf car， 是四轮带动的，收第一次第二次收摘番茄，那个5加仑的那个塑胶桶。摘第一次摘是6桶，第二次摘是5桶。
哇，
是吧？哦，他们连扛都懒得扛，我得用车子来。大个的 ，big boy 这么大，一颗整磅，好大。
一磅，我们这边卖1磅4块钱。
哦，中西部没这个价钱。我们的生活，那个。消费呢，比你们低一般，啊，我们可能工资也比你们少。
这个 big boy 比较贵了，如果是小番茄的话，就是也是1块钱而已，但是我特别贵。
没有小番茄那两种。
那黄色那个很贵，那个2.99，但是这个 big boy 更贵。
啊，给你讲一个，有人告诉我，你得去捡叶子。啊，你得修修，他会结多果，他会怎么？我呢就分了4个地方种，
实验。
啊，也没实验，我一般呢现在不信人家的嘴巴，我点了信自己的手脚啊，所以呢我就，他这样子说，我就好，你照顾着。今年呢，就是我命好啊！今年你看我多好笑。今年呢，我们那个州政府给了我们2个义工。
哦。
给我们2个义工，所以呢，我又每就是2个义工换班，所以我隔天就不同义工来。有一个义工呢，他就说他这样，我说好，你顾着。他估计我那边我就使命看我自己，我就是呢极端的执着，我也不去什么修叶子，我就看呢，我一样照顾，一样施肥，一样阳光的，一样的阳光。所以到最后我的结果比他多。不能信。最后我说呢，调转来你摘一下，我觉得你摘，我摘你呢，我的比他长得好。番茄要阳光，叶子才能吸收阳光。我的结论。
水分要够。
我那好。我自己，啊，
好像说种那个土米果嘛，要加一点点的盐，就加一点盐水。他说这个没有这样。
你们还不知道，我们没有。
有人说
没有番茄啦，我种番茄啦，我种番薯啦，那个是吗？啊，我就是用那个 enzyme。 然后呢，我那边呢，你去，我现在很知门路了，何守正，我知门路了，我非常知道门路，我到那个大农场去，他们还没有包那个，还没有装到袋子里，那个就是50磅的那个黄豆。50磅的黄豆只9块钱，9块钱，
50磅
啊，我加1块钱，然后他就给我打碎了，就黄豆下来直接经过机器啪打碎了，就是那些都是喂鸡的饲料来的，我有一个那个上海的，不是上海，是福建的姑娘。他到我那边去带个小女孩，后来我说小女孩如果来我教你怎么走，这样将来呢就是可以参加呢那个选美比赛，参加呢那个 model 要走得好，我教她走。他跟母亲太高兴了，他就说哎呀我也会务农。他说呢你这里呢你知道吗，要放黄豆，所有这个呢要结果呢这根的都要放黄豆，发酵了黄豆比什么都好，这样。后来我就吃他说的。
那自己发酵吗？师傅要自己发酵吗？
我就说放了 enzyme, 酵素掺进去这个黄豆让它发酵。我发酵的很早。它发酵会膨胀的，有一次把我那个，挤爆了，太难过了，
不会臭了，放了那个毒清菌嘛，毒清菌就不会臭。
我是冬天了，它非常好，真的是接那个熟，哎呦，就这么长哦，它不是一个呢。一串3个、5个、7个。
师傅，我们以前是把黄豆煮熟，
你煮
了，
拌菌，
放到外面晒嘛。
拌什么菌呢？
就是那个花，那个像那个
生根粉那种，
不是乳清菌，对，厌菌。
EM 记下来。
厌菌就是像那个汤米水嘛，
汤
米水成。有发酵之后，然后再加牛奶，
这还要加牛奶？
加牛奶，对。然后牛奶完了之后，再把牛奶拿掉，然后加红糖嘛，那个就是最好的，最好的是这个。
厌菌嘛，厌菌胖不下去打，
不用，你们都要讲，我们没有听到人家的主方呢。
这是正确的。
那有 copyright 的。
这个以前这个黄豆菌哦，在就是植物根种可以用，我们在腌菜做所有的发酵的食物都用。所以这黄豆是所有的食物里面农业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环。所以你买到那么便宜就真的好，这边一包就3块钱，小小一包。
你是教我呢开生产链是吗？
对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派一团去你们帮你做事。去做事，然后再回来。
师傅要带他去。
我以前更搞笑，你知道我怎么搞笑吗？我前面对着这里有一个叫 Corporation 大平原，最大的平原。他这个呢大平原是公有的，大概整3000亩吧。他每年都要收粮是吗？现在开始了，秋天已经开始收粮了。我呢就喜欢看他们那个收这个黄豆。他一收黄豆的时候我就开卡车去了。我那个卡车可以后面装整吨嘛。我就开过去，我说哎是这样的哈，$15装到满。
真好，可能师傅了，因为你是师傅。
没有人像我那么吝啬的，别人都不会去这样子呢搞这个关系。
那个是带壳的，不带壳的。
啊？
不带壳的。 还是纯粹是黄豆
啊，纯粹黄豆。我现在没有，它一过去就喷回出来了，那个渣全部喷回农地。
哦 okay、
啊，现在都大，那个时候大机器收割。
嗯，
啊，有一次呢，他就那个车拖拉机拉他啊，那个出马路的时候卡到旁边，
嗯、
啊，卡到旁边，整车翻了。
嗯、
整车翻了、嗯。然后呢，那个就。就那个时候玉米整车翻了玉米，然后就赶快呢就封路了，封路呢我刚好又走过，我一看到呢他翻了不得了了啊，那时候我就自作英雄了啊，我就挡着那条路，我的卡车直接停在那路挡着开着灯啊，然后我就在这里呢摇手人家走了，然后他那个拖拉机赶快来把人拿了拿。能拿的拿，就拿了之后呢，他就那不太干净的就走了。我说我就告诉他 ，Can I have all this？ 说，哎呀，赶快拿扫把来了。啊，正好领养了呢几十只鸡。啊，我哎呀，我发大心啊！人家说呢，这个呢，pandemic 来，哦，这个呢没人要了，他就要把几十只鸡呢，就是呢。把它呢砍了，到那个那时候有那些什么餐馆都没有什么好做，所以就没有生意，还要把这几十只鸡杀了，然后呢我们的信徒就说师傅你领养，他说都是母鸡，啊都会生蛋，这样大概整九个月多了，回来不久就生蛋了，所以我就领养了，所以我们说好了领养吧。现在我是呢当地养鸡大户了啊，也快过了，开始死了，有些呢就是开始死了啊，所以我一领养回来啊，受骗了，一般是雄的，一般是母的，所以又开工把一个屋子隔开两间啊，你也学师傅咯，男女不共住哦。所以我就变成养猪大户了，养鸡大户了，所以他刚好他就唰一下，我赶快打电话了，扫把了，怎么才来，我就围着抖抖抖，哇一顿半了，整一个卡车回去了，再回来还有的少，他们就很就不值钱的东西，对他们来讲很大的农田地啊，他都不给你搞了，他那拖拉机铲得上去就铲，铲不上去他放弃了，哦，放弃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没有种这个什么粮，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样丢弃那边太可惜了，我们就搬回去吃了一年半吃到的那个需要公雄鸡呢满身气力，除了打架什么都不会了。
师傅你刚刚说那个不像一些领导人小气，这个言下之意是我们现在的领导，我们现在的那个政府，你刚刚说政府小气，领导人小气，
你说一句话，现在这个社会没有休息，越有本事的人越没有休息，没有休息啊，他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心停下来啊，也不做研究，连做研究的那个时间都没了，老是在极端的压力面前呢，就是去担当去思维，再深的看法没有了啊，都是很短视的这种呢那个担当和布局啊，更深远的布局没有了，就是今天呢那个年代我所看到的是吗，是你要呢死读书才会读到更远更周，就是更周密的一种呢这个计划，那个是要放下一切的，嗯啊，我呢就重要还是进入了这个佛门 知道呢，就是感官世界对人的这个影响，使人的心理呢是支离破碎的。所以你怎么样远离感官的一种骚动啊，能够更沉稳啊，更沉稳在钻研啊，更沉稳在呢那个呢思想上啊。所以呢，你这个行为呢，你的语言呢，你的思想才不会极端。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小鸡的家伙要当这个呢天下的头，那当不起来的。
都是小气啊，
小气。我们美国现在呢，我越看他越不是味道。为什么我来的时候没那么小气呢？啊，现在小气当然都在加变。世界这么大，自己越来越失去呢别人对你的尊重了，他就一直在加变。
加变
，就美国这个国家，
民主党、共和党
是啊是啊，以前你没对手嘛，以前没一个大国这样子啊，现在我们又有了东方的呢，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国啊，是吗？他现在得人心了，也得气势了，得气就是底气，啊，得势就是他的这个造势，就是等我们要，他的格局越来越大，是吗？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佛教要在美国出人才了，啊，就苦难一来就出人才啊。
会不会师父，这个在意识形态里面也有一个想法，是说美国就应该要保护，美国就应该要强大，美国就应该如何如何。所以，但是美国今天的状态是一种衰败的状态，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再起来了。会不会我们对大家？对美国的领导人都有这么一个期待存在，
革命快来喽！就哎，如果能够在一个衰败的那个情况，正信他的都是革命家，他必须要有更高的这种角度。来看呢，那个呢，来看现在的这种，最有力的那个布局，他一定要出这种人，他不出现这种人的时候呢，都是小格局，都是对立的一个看法，那是不够高度，像我们现在这个这么困难，他一定会出，如果不出，就真正要摔下去了。摔下去了，这个时候呢，那个是要经过很大的流血才会继续呢上来，也是叫革命。我看这个政治史呢，那个呢，法国呢，那上面呢，一直到呢穿过中国，都是因为流血了之后才又在复兴上来，那是很惨的。我在这里工作的很努力呢，希望不经过这一段，不经过这个段也是有可能的，就你怎么样呼唤这个醒觉是吧？呼唤这个醒觉，这样，社会的这个运动呢，很难看到，就像呢这个某一些变异的情况，突然间倒反过来了，我们才惊讶。这怎么会这样？一般的人只看到一般的事，是不是？巨变呢，就是从呢这个量变到巨变，那是很难看得到的。所以我只有个执着，都看不到底了。我最爱是那个呢，最爱那个，那个只是在山脚的底下，我都不知那个东西要表达什么，没这个能力。
这个命的问题啊，师父上次来的时候，你有许给自己许一个愿嘛？你说我希望在未来的3年都不发脾气。
嗯嗯嗯。
人生中的 对，嗯嗯，好
好好好好，那你跟
当那个之后的三年，嗯嗯，你是不是就维持这样？然后以后的日子，在经过了十年，是不是这样都一直在你的生命中都没有撑，然后不生气，不发脾气？
我现在不只是这个控制的蛮好，而且还发财呢。嗯，现在不只是那脾气控制的蛮好，而且还开始发财了呢。啊，以前梦寐以求，天天想着呢，哎呀，就是财财，财财，啊，不是人才就钱财，是吗？啊，我最爱的是人才。嗯，第二还是钱财，所以现在呢，人才也不缺了，钱财也来了，哦，就是我天天都是呢，新年，新年就是新年呢，年初一嘛，年三十一见到就是讲那两个财，那个是呢，人家看你是这样的。我现在才深深的体会，那些高人呢、啊，就是高人，就是社会有成功的这个背景的人，啊，都会看相，他在这那个敏觉度都很高，你看他是笨，他敏觉度都很高。人家呢，就是呢，一看你就看得起，你得有个样子。即使是呢，一下呢，就是呢，看错了，看走了，是吗？第二次他一定看得懂你。就长久要给他们呢，把关系搞得好，是自己先要摆平自己，是吧？摆得平自己就有魅力了。就是佛爷讲的啊，就托做个波就有信心了，不必长量，啊，不必储量，是吧？所以我现在啊，信他老佛爷信到十足了。听说他没脾气，我也不敢发了。
师父，您那个上次讲到现在，你觉得在戒方面啊，最困难的戒是？或者说
最困难的就是要爬坡，啊，最困难就是要爬坡，爬坡，爬的上去了之后，知道呢非持戒不可的这个合理性了，啊，那就是到平顺，啊，平平大顺啊，你想不定都不难，都难。
举个例子，
啊。爬坡啊，爬坡的例子啊，血肉模糊怎么能下得过口？怎么能下得口啊？有一天他就决定啊，我就是血肉模糊的东西不碰了，是吗？啊，持戒是叫担当啊，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就是小的范围。人就是群体的范围，啊，群体的标准是吗？啊，群体的标准就是什么啊？大家是这样才成为呢，啊，就是呢和平友好的啊。我就是这样奉行这个原则，不标高自我，自我为中心，社会为中心，再下来呢，众生为中心，啊，再下来就不是众生为中心，生态为中心，受者相叫生态，啊，它的高度呢到了生态，是吗？它的高度呢到了呢那个所有生命，是吗？以生命为中心，所以呢到了你的角度看到，哎呀，都是以生命为中心，是吗？啊，生命为中心呢，就不会再有猪瘟啦、鸡瘟啦、牛瘟啦，啊，这样那样了，就是那是过分的把它当成经济动物了。啊，我最不喜欢中国大陆现在就所有这个科技文明呢走向这生态保护，又把某一些呢这个生物当成了这个经济的这种，动物，我就不喜欢这个高度不够。最少要爬到生态这个阶段， 是吗？你这国家布局要布局到这样，啊，那才不会有这种呢，机会让它更多那种细菌咯，是吗？啊，是我的看法呢，就是人的那个所谓持戒，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持戒只不过五条，我们也是要把这五条看穿，是吗？看穿了之后，你的高度就有了。哦，活很容易啊！你看我活着呢，多容易啊！啊，是吗？就是呢，还赶场子呢，人家已经弄好了，多丰富啊！啊，赶场子就有的吃，他活命是很简单的，他不简单就是这个舌头和鼻子，啊，大体上就是那样。如果呢看得懂了之后，然后呢就是一个习惯啊。我们应该有一个高度的那个习惯啊，要把一个比较低下的这个习惯放下，那是有难度，有难度，是吗？所以我才说呢，出家人是在我生命当中，大概是最后这个看法了，最后这个看法了啊。什么叫最后这个看法呢？就追求呢，就是呢，一定是人这样子呢，啊，那个遭遇，啊，往前走，这个遭遇，其实呢，人不一定能过渡到未来，就现在现前这个事情都不一定做得好，如果没有持戒的话，是吗？啊，你能把我这个呢那个所谓的那个价值传给你身边的人吗？那很难，是不是？他要有很深的领悟，那个是质地实在太好了。我们学这个 DNA 实在太好了，是吧？如果没有的话，你说是不是重复，是这样，是不是？所以重复呢，一直到啊，这个习惯已经形成了。就像我呢，出家了之后，20岁开始，每一次吃饭呢，都重复一个标准，是吗？一直到这个标准呢，就真正成为标准，是吗？一吃饭呢，就有一个标准，是吗？这个标准呢，还没想起来的时候，他就不会开动呢，来吃饭了，是吗？所以这个叫持戒，啊，所以它就是有五戒嘛，五戒都是叫五个标准，它也叫别解脱戒，这你一个做得好，它一个就脱落，一个脱落这个苦难就是没连到身体了，所以你也不必呢这种担忧，都那个忧是没有了，只要它能够解决就没有忧，啊，就持戒就是上山，我就讲上山上坡。上坡很难啊！啊，到了我现在63岁了，这个坡就上完了，已经上到63岁了，坡上完了，现在是比较平顺的。
有下坡
啊？没有，我不会下坡。给你说，我不会下坡。啊，我呢就是呢走到呢就是给你说。人家说喜马拉雅山这么高，上面呢一定上了之后就下来，没有，我上了下去呢，发觉到上面是呢，就是水平的那个平度，现在不必用力，它也自己向前走了，它已经呢到了那个水平的那个平度，是吧？我上坡那个爬力呢还有余力，所以这个余力是推着走的，是没有用心，它自己走了。自己向前这样漂移的，现在呢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你看我讲话就知道自信十足，啊，一辈子就是呢就是升起了信啊，就是哎不是上了坡就下来，没有，身体知道它会退化，但心力比身力强了，现在，这是好大的改变。啊，信佛法救了自己，这是意料之外。鼓掌啊！ 谢谢大家啊，难得和一个大家呢见面啊，在这里恭祝大家哈，事事顺利，身心健康啊，
谢谢老师，
谢谢师父。